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检验啊，进化论它究竟是值得我们信赖还是不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生物体的生物的复杂的器官可以由一点一点的进化形成的吗？实际我们很多生物的器官都需要各方面的功能或者是结构恰到好处，这个配搭它才能发生这个功能，这是大家都很清知道的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比如说眼睛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大家看看这个图，这个是从外表上看看眼睛，那这个呢是从结构上看这个眼睛的各个方面的配搭，它是每一个方面都要配搭的好，它才能够发挥眼睛的功能。这个问题对达尔文来讲也是蛮困惑的一个问题，所以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章，他的题目是理论的难题。在理论难题当中又有一节这个文字叫做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所以在这一节当中达尔文他就非常也是很坦率的啊，他就这么写了，他说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相差和色差的无与伦比的设计。我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你看这么多的功能怎么样能够一点一点的变，最后大家突然一下就都变到这个样子，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精美的一个设计呢？他认为通过自然选择形成这个假说是很荒谬可笑的啊，这是达尔文自己说的，这都是原话。不过呢，达尔文他这个说完这个话以后呢，他在下边他又说，他说啊，当日心说第一次被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的常识认为它是不真实的啊，你比如说我们没感觉到地球在转等等这些。但是他说事实表明先前的地心说是科学所不支持的。紧接着他就进一步推论，他说因此呢，一只完美复杂的眼睛能够由自然选择所形成的面，由自然选择形成所面对的这个难处，虽然在人的想象当中是难以克服的，但是呢，他对他的进化的理论应该不是颠覆性的一个问题啊，他又给自己打气。所以呢，达尔文尽管觉得这个眼睛的问题很难解决，但是他仍然凭着信心认为复杂的眼睛可以由简单的眼睛进化而来。在《物种起源》啊出版一年以后，也就是在1860年，达尔文在给他的朋友写信的时候这么说的，他说到目前为止眼睛令我不寒而栗，但我想到已知的微小渐进的变化的时候， 我的理性告诉我，我可以战胜这种惊惧，啊，很惊慌，很可怕的样子。可见，虽然说达尔文他是凭信心接受了眼睛可以在慢慢的进化形成，但是关于眼睛怎么样形成这个阴影，在达尔文的心中仍然是挥之不去。只不过他再一次用信心克服了自己的这种惊惧。但是很遗憾，达尔文的这种信心并没有化解他面对的难题。除了眼睛，生物体很多的器官都非常非常的精妙。你要简单给大家看看人体啊，人体的八大这个系统都非常的精确。我特别要提到一下这个脊椎的问题。大家这个知道这个脊椎啊是非常的重要，是吧？是支撑人体的很重要的一个骨骼系统。它不仅要支撑人体，而且它要活动，它要弯。啊，这是非常的精妙。稍微有一点不慎，或者稍微出一点问题，那人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坐骨神经疼，也就是说它这个脊椎之间的有一个椎间盘，一个软的东西，就保证骨头和骨头之间不会碰，而且呢它能够骨头骨节之间可以变换相对的位置。但是这个椎间盘如果说它因为什么原因它不合适了，它碰到了什么呢？碰到了神经。因为我们知道脊椎不仅是一个支撑的系统，而且很多的血管和神经都是从脊椎这样冲下来分到全身的。所以如果这个椎间盘的这个一下不小心它的位置碰到了神经，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所谓的啊，最常见的就是坐骨神经。当然颈椎的问题出现你会有手麻，或者出现很多这样的情况。我自己本人就是在这么多年来一直受到这个坐骨神经疼的困扰，我就知道稍微有一点差本人就动不了，你还不要说做别的了，走不了路，只好躺在床上。这就是如果说没有进化到完美的这个脊椎，它怎么起作用呢？怎么能够让生物能够生存下去呢？这只是其中一点。因为我常去看病了，看这个骨科的病，后来才知道很多内脏的疾病都是和脊椎有关系的。你看我这，你看你们看这个图，我把它再放大一点，这个就是所谓的颈椎。当颈椎你看联系了很多内脏的器官，然后是胸椎也是如此，最后是腰椎和骶椎。所以很多人我才开始懂得了，原来内脏器官的很多疾病都是和脊椎啊和脊柱非常相关的。所以单单就是从这个脊柱这样来看都非常的精妙，非常的精细，差一点都不行。那它怎么可能各个方面都一点一点进化，然后最后恰好就组成这么一个精细的脊柱呢？这确实是很困难。现在从这个物种起源发表以来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现在发现了人体啊，这个非常精妙的地方不光是我们谈到的很大的，像这个神经系统啊，心脏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系统啊，肌肉系统，骨骼系统，内分泌系统，这些当然都是很精妙的。但是现在在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的水平上又取得了让人更看见了更精妙复杂的一些生化的过程啊，这个都是配搭的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达尔文当年所面对的这个复杂的器官怎么样能够通过自然选择形成，比今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的困难。我在前面的视频几次都提到美国有一个生物化学家叫做 Michael Behe， 他是这个在美国一个大学教书的生物化学家。他在1993年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达尔文的黑瞎子》。在这个书中呢，他就提出一种命题，叫做不可简化的复杂性。这个命题就是生物器官不可简化的复杂性。但是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系统若是由许多不同但彼此协同的部件所组成，才能达到它的功能。在这个系统中任意移除其中的一个器官部件以后，就会导致系统没有办法运作。他在这个书中啊，为了通俗起见，他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个老鼠夹。大家看老鼠夹很简单嘛，但是老鼠夹呢，由于各个部分啊，它有一个板子或者是木板或者什么板，还有一个弹簧，有一个钩子啊，还有这个引诱这个一个踏板。在没有组成以前，当然各个部件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像钩子啊、弹簧都可以做很多用，这个板子。但是只有当这几个部件都这样恰当的组合起来，它才能够成为一个老鼠的夹子。任何一个部件少了，就起不到老鼠夹子的作用啊！这是不可简化的。你要做一个捣老鼠的老鼠夹子，就必须要有这几个部件，再简化任何一个部件都不可以的。然后呢，他就举了很多的例子，其中呢，我给大家只看两个例子。一个是细菌的鞭毛，再一个就是凝血的过程。你看，我跟大家看看这个图，我们也不用详细看每一个部件，他举了很多，讲得非常的详细。所以你看，作为一个细菌的鞭毛，鞭毛它要发生作用，能够它的这个运动的方向、强度、频率等等，都是由非常精妙的很多的这个部分这样组织起来的，所以任何一个部分不到位，鞭毛都会失去它的功能。如果本来运动，细菌要运动的，如果细菌因为鞭毛的功能不行，那么它不能运动，那么它存活的几率就非常低，它就不可能进化到更高级的地位。啊，这只是一个鞭毛。再一个，我这是从他书上翻拍下来的关于凝血的过程，这个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过程，就是当这个机体出现了创伤以后，它就会流血，是吧？但流血时间长了以后，正常的情况下，它就很快这个伤口的血就会止住凝血。实际这个凝血仔细想起来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一方面，如果说身体有了创伤以后，创口以后，血不凝，那当然就一直会失血，这个生物就会失去生命。但是为什么这个血恰好就在伤口地方凝，不在别的地方凝呢？如果这个搞不好，不仅伤口的血凝了，而且其他地方的血也凝了，那动物也得死，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我就把大家看一下我翻拍的这个他的书中的这个图，从开始有创伤面，到最后产生凝血，是几十个生化反应，很多的蛋白质参与的一个过程，环环相扣，差一点都不行。大家可以想象吗？就是这么一个凝血的过程，可以一点一点的进化，慢慢形成这么一个复杂完美，一环扣一环的这么一个生化反应系统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生物的复杂的器官和它的系统的形成是很难用自然选择或者渐变的进化来解释的。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